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8月30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欧洲呼吁召开紧急会议应付移民危机，美国纪念卡特里娜飓风10周年，11名在中国各地被警察拘捕的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行动当中失踪者的家属发表致中国公安部长的公开信，要求交代家人的下落。
很悲愤，肯定是很难受的，一个家庭的顶梁柱都不在了，我们现在一家老小无依无靠。
北京瑞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全章的太太李文竹对美国之音记者说，鉴于王全章等人目前在外界不得而知的指定地点被监视居住，所以非常关心他和其他人的人身安全，担心会受到酷刑。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星期日在巴基斯坦首都巴伊斯兰堡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了洽谈。据美国国务院说，讨论的议题广泛，特别是巴基斯坦本土产生的恐怖分子和武装分子袭击问题。赖斯星期日在伊斯兰堡会见了总理谢里夫之后，谢里夫办公室关于会谈的内容透露很少，即是说他们专注于双边关心的问题以及巴美两国关系的未来。赖斯仲和巴基斯坦总理的国家安全以及外交事务顾问亚齐兹等举行了会谈，并且将会晤巴基斯坦军方首席官员拉希尔·谢里夫将军。美国国务院先前说，赖斯和巴基斯坦之间会谈的话题很可能还包括在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和谈问题上，巴基斯坦政府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最近出现的紧张。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内政部长呼吁欧盟内政和司法部长在未来两星期内举行特别会议，以应对欧洲大陆不断升级的移民危机。部长在星期日的声明当中说，他们希望找到具体的步骤以解决不断加剧的移民困境。马其顿本月较早时候对每日约3000名移民从希腊涌向西欧国家的边境口岸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联合国报道，今年为了摆脱贫困和暴力，已经有30万移民从中东、非洲和南亚逃到了欧洲。当局预计死亡人数包括在地中海淹死以及从陆地走私的人口已经有几百人，而且死亡人数还在上升。联合国强迫或者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2011年将8月30日定为国际强迫失踪受害者日。在今年8月30日国际强迫失踪日前夜，11名7月10日各地警方拘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行动当中失踪者的家属发表致中国公安部长郭星坤的公开信，要求依法办案，交代家人的下落，允许聘请律师进行会见。中国有关当局在7月9日强行带走北京丰瑞律师所的维权律师王宇一家人之后，从7月10日开始展开对维权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和家属的拘捕、失踪、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以及限制出境的行动。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截至8月28日这项行动已经涉及到277人。在这次拘捕事件当中失踪的一些家属星期六晚发表致公安部长郭星坤的公开信。公开信强调，不争的事实是这20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被强迫失踪，有些已经长达50日，而到目前为止公安系统并没有打算让他们的家人享受依法应有的知情权。他们希望在举国上下强调依法治国之际，官方依据的法和官方公布的法是同一部法律。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 另外，台湾民间维权团体星期日发表发起要求释放中国维权律师的一人一明信片活动，呼吁民众加入声援行动，谴责中国当局迫害维权律师，漠视基本人权。由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和中国维权律师香港关注组以及一群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伙伴共同发起的声援中国律师和要求释放中国维权律师一人一明信片活动，星期日在台北自由广场前举行。这一项活动的组织者台湾网络倡议行动发言人李宗利说，希望在台湾发起一波波的街头倡议行动，让台湾民众了解目前中国人权的处境，邀请他们加入声援行动，同时严厉谴责与挞伐中国当局迫害中国维权律师，漠视最基本的人权普世价值。这一项活动星期日开始，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组织者希望能够征集到5000份的签名，分批分期寄给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另外，在台湾9月9号律师节的前夕，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和中国维权律师香港关注组将会在9月5号举行第二波的声援活动，发表支持中国人权律师的倡议声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星期六晚上在南部城市新奥尔良纪念卡特里娜飓风十周年活动当中发表了主题演讲。
We honor on this night in a solemn way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and those who love them。
克林顿话：在呢一晚，庄严咁纪念遇难者同佢哋嘅家属，感激嗰啲多次冒住极大风险嚟到挽救生命嘅人。他说，在毁灭性的卡特里娜飓风以来，新奥尔良的居民取得了很多可以引以为豪的成就，但现在他们应该重新致力于消除收入、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差距。教堂的钟声星期六在新奥尔良和整个墨西哥湾沿岸的大片地区敲响，标志着瞬间造成巨大伤亡的飓风登陆十周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伊朗希望在有关经济制裁解冻了之后，可以迎接更多国际游客增加收入。我们会报道股灾之后中国的经济数据受到质疑。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在今日国际强迫失踪受害者日，中国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行动当中失踪者的家属联名致函中国的公安部长，要求依法办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2011年将8月30号定为国际强迫失踪受害者日。在今年8月30号国际强迫失踪日前夜，11名7月10号各地警方拘捕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行动当中失踪者的家属发表致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要求依法办案，交代家人的下落，并且准许聘请律师进行会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说，中国有关当局在7月9号强行带走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维权律师王宇一家人之后，从7月10号开始展开对维权律师、律师所的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的拘捕、失踪、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以及限制出境的行动。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截至到今年8月28号，这项失踪已经涉及到277人。在这些拘捕事件当中失踪的部分家属，星期六晚发表致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这些家属的信当中说，目前仍然有22人在押，当中16名的家人至今未有接到警方的通知书，不被告知羁押的地点，会见亦不被允许，甚至聘请律师都极其艰难。有部分律师只要表示愿意代理，就有国保找上门话禁止。公开信说，所有人的失踪几乎是照着一个版本进行，
从北京到天津带走的人统称是天津警方涉嫌的都是寻人之事，或者只是所谓的涉嫌刑事犯罪。当终于聘请到律师要求会见的时候，竟然发现天津警方根本不承认曾经带走过人。公开信强调，一个事实就是这二十几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强迫失踪，有些已经长达了50日，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公安系统并没有打算给他们的家人享受依法应有的知情权。他们希望在举国上下强调所谓依法治国的时候，中国官方依据的法律和官方公布的法是同一部法律。公开信还表达了这些被失踪者家属的痛苦，尤其对年幼子女心灵上的影响，以及对被强迫失踪者在侦查阶段可能遭受刑讯逼供的担忧。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黄全章律师曾经多次代理敏感案件，自从7月10号被拘捕之后，黄全章的家人以及委托的律师多次前往天津去打听，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家人非常担忧他的处境。他太太李文竹曾经在8月26号发表至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今次亦联署了失踪者家人的集体公开信。李文竹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鉴于黄全章等人目前在外界不知的指定地点被监视居住，因此非常关心他和其他人的人身安全，担心会受到酷刑。
很悲愤，肯定是很难受的，一个家庭的顶梁柱都不在了。
李文竹话：佢感到好悲愤，肯定好难受。一个家庭嘅梁柱都唔喺度，而家佢哋全家老幼无依无靠。又认为咁长时间当局并冇俾佢哋任何一个说法，都睇唔到人。咁而家究竟一个乜嘢嘅状况咧？究竟安唔安全咧？呢个系佢哋最担心嘅。唔知道黄全章究竟而家系乜嘢状况？佢而家人都见唔到，唔知道喺边度？究竟系是好是坏咧？完全唔知。今次联署致中国公安部长的公开信，还有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太太黄潇玲、黄宇律师的丈夫包龙军的妈妈赵凤合、和平律师助理赵威的丈夫尤敏磊等人，黄宇律师的妈妈董燕春等人在星期日亦参与了联署，目前一共有13人。据维权网之前的消息说，目前已经知道有9个人被指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分别是黄宇、黄全章、刘四新、徐木清、谢阳、谢远东、赵威、高月、包龙军。其中黄宇等7个人被指定监视居住，但并没有告知家属具体地点，而刘四新和赵威就被关押在天津市河西区看守所。有人权组织说，当局指他们涉嫌危害国家政权，目的是为了阻止律师会见。有分析认为，中国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留或者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的方式限制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人权组织的反弹，迫使美国官方加强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且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在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关键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部分投资者说，中国股市大起大落是由于投资者对这个国家经济数据的可靠性感到担忧而变得雪上加霜。部分批评人士认为，数据报告能够描绘出一个不现实的强劲经济状况，从而误导投资者。部分主要的中国学者认为，北京并不是在捏造数字，但是经济正在从浓烟滚滚的行业走向服务业快速转变，而跟踪新的经济活动的方式落后于这个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巨大的进出口国，贸易货物从先进的机械到各种商品无所不包，因此该地区的疲软影响到同世界各地的贸易伙伴以及股市。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股票价格最近暴跌或者是大幅震荡，部分原因是民众担心中国经济增长得并没有好像一些投资者预期的那么快。疲软令到投资者担心，而且当众多恐慌的投资者抛售股票的时候，股票价格随之跌落。大众担心实际情况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更差，这样就加剧了这种恐惧。
The Chinese economy we thought was growing at 7%, it's probably only growing at half that. So a 50% reduction needs you need to reprice, and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纽约证券交易商本威尼斯话：大众都以为中国嘅经济成长咗7%，佢可能只系增长咗一半，所以减少咗50%。咁样就意味住你需要重新定价。呢啲就系你喺股市同大宗商品市场所睇到嘅情况。主要行业大幅度扩张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一部分。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说，北京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更擅长测量工业产量这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量。但他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前很多是来自服务业，很大程度上由更少、更多样化而且更难追踪的私营公司所组成。
Everything from retail and wholesale, restaurants, hotels, financial services, including banking, insurance, securities, asset management.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尼克拉迪说，从零售批发、餐馆酒店、金融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一应俱全。拉迪又说，餐馆是日益增长的服务部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继续说，
When I first went to China, there were practically no restaurants. Now you go to China, there ar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restaurants. So collecting the data on all these small firms in the restaurant business.
麦迪说，当他第一次去中国，那里是几乎没有餐馆，现在有千千万万间餐馆。在餐饮业，这些小型企业之中，收集数据是非常非常耗费人力的。麦迪又说，更好的数据将会有助于中国领导人在经济问题上面作出更明智的决策。但是他又表示，同10万亿美元的规模庞大、多样而快速变化的经济相比，在中国收集数据的工作机构非常渺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的报道。
你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伊朗和世界六大国就他们的核项目达成协议之后，国际制裁有可能在明年开始放松。伊朗人希望取消旅游限制，可能会吸引大批的国际游客。旅行社已经注意到有关的需求增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旅游公司将伊朗描绘为中东尚未开发的瑰宝之一，那里有令人惊叹的建筑物和风景，还有热情好客的人民。然而，伊朗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孤立状态使到西方的游客锐减。最新数字显示，在2013年只有9万人从北美和欧盟抵达伊朗。伊朗经济重建与民族和解组织的克迈达迪洪塞里是这样说
的。The difficulties we've had in Iran has definitely hurt the tourist industry in the sense that people are afraid to go.But those people that ventured and you know,
佢话伊朗嘅困难绝对伤害咗旅游业，因为大家都唔敢去啦。不过嗰啲冒险出门、克服顾虑并到访过伊朗嘅人，从来都冇后悔过。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呢个星期重新开门，德克兰与世界六大国7月间就伊朗核项目达成协议，已经帮助放宽咗旅行嘅限制。这间英国旅行社已经目睹了需求的激增。边疆原野旅行社创办人约翰尼比尔比是这样说的。
Two things have happened since the nuclear deal. First of all, the Foreign Office changed their advice against travel to Iran, and that's made it much simpler for people to get insurance.
他说自从达成核协议以来发生两件事。首先，英国外交部修改了针对伊朗的旅行告诫，而使到大众购买保险等变得更加容易。所以人数就回升了，但是今年我们就增加了3个团，刚好应付到伊朗秋季旅游的需求。英国游客巴格希希斯布朗将会参加其中的一团。他说
We decided to get on the one of the first trips that we could to get out there, see the sights, meet the people before the
big rush. 布朗说他们决定加入首批旅游团，赶在全世界都会蜂拥而来之前，先去那里看看风景，会见下人民。伊朗表示希望到了2025年每年吸引到2000万名的游客，创收入300亿美元。经济重建与民族和解组织的洪塞里继续说，
Now that this outside face of Iran is beginning to change, that
佢話伊朗嘅外部局面開始改觀啦。佢認為旅遊業為伊朗經濟帶嚟極好嘅機會。旅遊業者話，對好多遊客嚟講，獲取簽證仍然係一大障礙。而國際社會對伊朗銀行系統嘅制裁意味住多數交易必須要用現金。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倫敦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十年前卡特里娜飓风引发的风暴潮冲破当地的堤防，新奥尔良市及郊区大片的地区遭受重创。现在多数基础设施和民居已经得到恢复，商贸和旅游业亦蓬勃发展。不过这场飓风改变了新奥尔良当地的人口结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在新奥尔良的报道。
卡特里娜飓风的十年之后，这座城市似乎从垂死边缘复生，并且越发强壮。
10 years later, you know, we're pretty proud to show off what we think is, you know, one of the greatest renaissances of any city, in history anywhere.
新奥尔良副市长安迪科普林，他说十年之后，他们自豪地展示他们所认为的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复兴之一。科普林又说，今天的新奥尔良显得更加年轻，部分原因是他以文化、音乐和食物吸引了年轻一辈。
We have, you know, almost 500 more restaurants in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today than we had before Katrina. So we have fewer people but more restaurants.
科普林说，如今的新奥尔良市比卡特里娜之前多了将近500家餐馆，所以他们人少了，但餐馆就多了。这座城市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变化，包括基础设施和学校的改善。人口虽然少了，但是更加多元化了。阿里森·普莱尔在新奥尔良数据中心追踪统计数字的变化，他说城市人口目前大约是385,000人，跟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时候相比少了100,000人。
The city has about 100,000 fewer African Americans than it did pre-Katrina. It also has about 10,000 fewer white residents.
普莱尔说，目前市内的非洲裔美国人数较卡特里娜飓风前少了大约100,000人，白人居民数量亦都减少了大约10,000人，但是拉美人和亚裔人数就增加了。拉美裔从德克萨斯州等来到这个地方做临时的建筑工人，但是很多人留下并没有离开。
In Louisiana and post-Katrina, the rebuilding of homes took so many years that ultimately many people settled here.
普莱尔说，在路易士安那州卡特里娜之后，重建房屋用了很多年，最后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定居，很多自愿参加救灾的年轻人也都留下了定居。新的人口结构改变了某一些地段，不过普莱尔又说，正宗的新奥尔良文化不会流失。他继续说，
New Orleans has not turned into Disneyland or something dramatically different than it was pre-Katrina. It's still very much New Orleans.
普莱尔说，新奥尔良并没有变成迪士尼公园，同卡特里娜之前比起来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仍然是新奥尔良。新奥尔良的领袖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比多元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能够享受到变化所带来的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弗莱富斯新奥尔良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中国海军制作征兵宣传视频，包括了中日之间有争议的东中国海钓鱼岛，亦即是日本所称的尖角诸岛的图章，日本政府星期五在内阁官房网站上开设了证明尖角诸岛主权资料的网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的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在今日星期五8月28日开设了证明尖角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同埋竹岛，南韩又称为独岛的主权属于日本的资料网页，包括了约200个录影片段同埋文字说明的。 日本政府说今后还打算制作英语版，加强对日本内外发放日本的主张，争取海外的理解。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从东京发来的报道，兼任国家海洋政策领土问题的国家公安委员长山谷惠理子在星期五在内阁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希望很多人点击，提高理解和关心。他想能够通过这种日本的细致手法向国内外发放信息，更基于事实来到增加理解者。日本政府这个措施看来是针对中国海军八月上旬在网络上发布的题为《使命的召唤》征兵视频。该视频包括了钓鱼岛的鸟瞰录像，并配上幅员辽阔但不容一分疆域他有的字幕。为此，日本政府星期四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北京提出了抗议。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当日在国会参议院称，坚决捍卫我国领土、领海、领空，并将采取坚定和冷静应对。在星期五，日本内阁再开设尖阁列岛主权网页，推出的证明主权资料最受日本传媒注目的就是在1920年中华民国政府驻长崎领事冯日送给日本的一张感谢状原本照片，传闻是中华民国八年东福建省慰安县渔民郭合信等31人遭风遇难漂泊至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尖角列岛内同洋岛成日本帝国八重山郡石垣村固玉代世孙伴君热心救护，使得到身患，因此表示感谢的。除了钓鱼岛主权纠纷又在中日之间出现可能再上升的趋势之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8月14号发表安倍谈话之后，沉静了10日的中国在这个星期二由官方新华社撰文，谁应为日本侵略战争罪恨谢罪，亦都引发了日本星期四在东京和北京分别向中国发出强烈抗议，显示了中日之间历史纠纷亦都可能再次上升。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五在记者会上十分不快地重申，新华社文章是对天皇陛下的显著失礼。他还指出文章与中国政府以往的立场亦都有相违，只是对正在改善的日中关系泼冷水，完全不可取。新华社8月25号发表的该文指责二战时期的日本天皇裕仁，亦即是现在明仁天皇的父亲，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文章说，裕仁天皇一直到死亦都没有对日本侵略过的受害国和人民表示谢罪之意，其继位者则要从勃兰特的德国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中受到震动，以谢罪换取兵息，以忏悔换取信任，以真诚换取和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在东京裁判中审判了对日本发起侵略战争责任的战犯，但免去了裕仁天皇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国内虽然亦都存在着裕仁天皇是不是有责任的争议，但学者当中常见的看法就是，裕仁天皇虽难免其责，但他当时只是一个傀儡，亦都有难言之隐。而每次只要日本国内一出现质疑东京裁判的舆论，中国以往作为战胜国就批评这个是日本企图复辟军国主义。据部分日本传媒报道，外务省认为新华社要求天皇道歉的意图十分例外，正在加紧收集分析新华社发表这篇文章的背后原因。共同社周刊杂志中国观察总编辑板井神之分析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访日的时候特登去见裕仁天皇，并率中方一行出席了宫中午餐会。新华社当时还发了照片，就是现任领导人习近平2009年访日时为了见明仁天皇，还在日本闹出了破例申请的政治风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新华社这次改变轨迹背景可能有两个，一个可能是中国在国内经济出现危机时需要迅速将国民视线转移到海外， 仲有一个可能就是习近平政权对整体局面有些失控。板井说，习近平政权本来是希望拉拢日本，分裂日美关系，但现在出现的舆论方向却是相反，将日本推向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马来西亚示威者继续要求总理下台。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记者呼吁埃及政府赦免被判刑的记者。土耳其战机加入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斯兰国的空袭。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星期日，马来西亚的抗议人士连续第二日在首都吉隆坡举行抗议游行，要求纳吉布总理辞职。纳吉布面临犯有严重贪污腐败的指控。马来西亚境内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名为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的民间组织要求纳吉布下台。之前他被曝光将马来西亚政府一个投资基金当中的7亿美元款项纳入他的个人账户。抗议组织方表示，星期六的时候有多达200,000人参加了游行抗议，不过警方说实际人数在30,000以下。马来西亚前总理现年90岁的莫哈默德领导了这次呼吁纳吉布下台的诉求。他在星期六的游行活动当中匆匆露了面，身着着象征着竞选联盟的黄色衬衫的抗议人士，星期六晚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靠近独立广场的街道上过了夜。马来西亚政府说这一轮的抗议是非法的，因为活动人士没有获得在该场地举行游行抗议的许可。为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工作的澳大利亚籍记者彼得格瑞斯特星期日说，埃及方面星期六宣布的对他本人以及他的两位同行的判决纯属政治动机的所为。他说埃及总统塞西现在有机会还原公正，将他们三名记者进行赦免。埃及一家法庭判定彼得格瑞斯特以及加拿大籍的穆哈米德法克米以及埃及人巴赫尔穆哈米德支持被埃及政府判定为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组织，并且宣布将这三名记者每个人都判处3年徒刑。埃及方面的在这个判决决定公布之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代理台长穆斯特法索亚格就判决发表声明说，判决毫无逻辑，违背常理。土耳其外交部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土耳其战机首次作为美国领导联军的一部分，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实施空袭。这些战机星期五晚间轰炸了叙利亚境内被认为威胁土耳其的伊斯兰国组织目标。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土耳其上个月同意更加积极地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行动。土耳其战机使用智能炸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阵地，但是没有越境进入叙利亚领空。后来土耳其又同意美国战机使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土耳其外交部说，他们的战机和联军战机一起在昨日晚上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了联合空袭行动。这些目标继续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打击恐怖组织是土耳其的首要任务。声明没有进一步提供空袭目标的细节。而在华盛顿，五角大楼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土耳其参与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军行动是表示赞赏。在土耳其参与空袭行动之前，土耳其和美国官员宣布已经就双方合作达成技术性的协议。该协议要求土耳其全面融入联军的空袭行动。阿富汗官员表示，在和塔利班叛军浴血奋战多日之后，国家安全部队在星期日是重新夺回了政府对南部动荡的赫尔曼德省一个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对记者说，夺回穆萨堡的袭击在北约领导的空袭的辅助之下进行，袭击当中是打死打伤超过220名的叛乱分子。他说至少一名国家安全部队士兵牺牲，另外有几个人受伤，但是当地部队官员报告说国家安全部队没有任何人伤亡。塔利班还未对政府的报告予以置评。 在星期三造成超过35名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死亡的数宗的激烈冲突之后，伊斯兰叛乱活动继续冲击着这个动荡不安的地区。而大风暴艾瑞卡横扫从加勒比海到多米尼加以及海地等广大地区，造成人员死亡和破坏之后，已经在古巴上空减弱。据报风暴至少造成多米尼加有20人丧生，一个人在海地丧生，另外还有几个人仍然失踪。多米尼加总理说，艾瑞卡为这个有将近70,000的人的小岛国是带来了重大的破坏。总理在视察了这个岛国之后说，通过今天他所亲眼看见的损失，他担心这场风暴会令他们的发展进程是倒退20年。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专家认为栗战书统筹中共的党规，习近平是否谋求更多执法的合法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北极的国际石油争夺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盘新的地缘政治棋局正在地球最北边的北极展开。在当地，俄罗斯已经对很大一个区域提出资源开发主张。奥巴马总统最近批准了显赫石油公司在美国控制的地区展开试验钻探。在一场北极争夺战当中，能源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并非全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夫斯是休斯顿的报道。
莱斯大学教授比尔·阿洛特刚刚从他的阿拉斯加钓鱼之旅回来，在那里他拍摄了很多原生态自然景观。他说
There's no other place that I've ever been that's like this.So I'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beauty of Alaska.
莱斯大学的比尔·阿洛德说，这个是他到过最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对保持阿拉斯加的美非常感兴趣。但是作为一名前显赫牌石油公司的主管，他认为新能源开发和保护自然环境可以兼得。在这一点上，环保人士和他不同，他们谴责美国石油公司在北极的项目，并且对奥巴马的决定表示失望。北极地区的开放是全球变暖致使北极冰融化的结果。科学家得出的结论认为，全球变暖在很大程度上由燃烧化石燃料，例如是石油等引起，而北极地区正是富含石油。他继续说
Probably something like 25% of the undiscovered oil and gas in the world is in the Arctic.
莱斯大学的比尔·阿洛德教授说，世界上未探明石油和天然气的大概 25% 在北极地区。俄罗斯的领土与大约一半的北极地区接壤。俄罗斯认为北极地区对其能源生产至关重要。
I think their view is that, as the traditional resources are dwindling, they need to find new resources.
比尔·阿洛德教授说，他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传统的资源日益减少，他们需要找到新的资源。世界上最丰富的一些资源就蕴藏在那里。在西方国家因为莫斯科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而对其进行制裁后，西方企业被迫放弃合作，从而使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发展有所放缓。但是阿洛德说，北极地区的开放还有其他战略意义。他说俄罗斯在该地区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存在，而美国的活动范围很少。阿洛德还说，一旦冰层融化，很多国家都会展开北极洋航海活动。他最后说
The potential of it is really untested and unknown at this point, but to be able to have that kind of circumnavigation.
比尔·阿洛德说，他的潜力实际上是未经检验，没人知晓，但是在这个地区掌握在相对狭窄的空间里面进行环绕航行的能力甚为重要。至于美国的能源生产，阿洛德表示，显赫牌石油的勘探成本大概需要7-10年才能够被大规模石油开采带来的收益所补偿。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休斯顿报道。
中共高层设立一个党内法规统筹和执行机制，由中央书记处及中办牵头，并且召开首次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这个机构由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好友的中办主任政治局委员栗战书主持。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新的联席会议制度是习近平为他的执政方针谋求合法性的工具，也是帮他的所谓大总管栗战书更上一层楼的重要一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毛小翼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新华社8月24号星期一报道，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在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办公室设在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主要职责是研究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同年度工作计划，统筹协调综合性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推动已出台中央党内法规的贯彻实施等。从新华社报道的字面上来看，这个机构是为了应对党内腐败日益严重和猖獗的局面，压制更多的老虎苍蝇出现，从而提供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就多次提到党纪严于国法，很多观察人士都说反腐最重要的问题是和关键在于压制党内的腐败，因为中国是共产党一党领导，所有大老虎都是党员，因为他们占据了党政军以及各方面的重要位置，一旦腐败造成损失很大，影响深远。一般认为有关党员纪律和违纪处分事是中纪委的长项，如果不说是他专利的话。学者又说联席会议制度是习谋求执政方针合法性的工具，不过亦都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成立这个机制，他的目的并不只是这样。香港知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学者林和立认为，联席会议主要肩负的是政治任务协调各党政部门的工作。
这个联席会议其实它主要的精神还是还是一个政治的任务，就是说
林和立说联席会议其实它主要的精神还是政治任务，就是说确保习近平本人作为至高无上的领导，他本人对于司法和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的观念可不可以在党政部门实施等等，就是说这个联席会议是一个协调工作，就是确保不同的党政部门对于习近平对依法治国或者是推行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不会有不同的演绎。他又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政治、经济以及党建方面的一些规定和做法是和中共的传统不是那么相符，同时都不符合西方的法治观点，因此联席会议作为一套新的架构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应运而生。
所以他要搞这么一套新的这个架构来为他很多这个可能不符合中共传统，
所以习近平要搞这样的一套新的架构来为他很多可能不符合中共传统亦都不符合西方法制观点的新的行动去解说去辩护。以上是美国之音毛小翼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美国下届总统，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仍然继续的寒战。当时美国加入寒战已经两年多了，同联合国另外大约20个成员国一起帮助南韩抗击北韩，联合国军负责向南韩提供兵力、设备和医疗救助。竞选期间，艾森豪威尔曾经发表讲话，宣布要到南韩去，设法结束韩战。当选后，艾森豪威尔兑现承诺，宣布就职前就前往南韩。
I shall go to Korea.
但系韩战直到1953年7月先至停火。这场战争是由北韩进攻南韩引起的， 双方都认为自己应该控制整个国家。在朝鲜半岛上建议一个统一国家是所有人的梦想。从191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半岛一直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二战结束时，根据协议，苏联占领了北方，他们接受日本投降，建立了一个军政府。美国部队在南方亦采取类似行动，一条三八线将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几年过后，联合国安理会下令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举行自由选举。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南方建立了南韩，首任总统李承晚。在三八线的另外一端，苏联部队拒绝给联合国选举官员进入。在苏联的支持下，北方建立了共产政权，今日承任首相。二战结束五年后，美国在南韩的驻军基本上已经全部撤离。南韩如果受到威胁，不知道美国是否会出面协防。南韩虽然有自己的军队，但是与北韩比势孤力弱。北韩觉得进攻南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1950年6月25日，北韩士兵跨过三八线，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北韩撤军。两日后，安理会通过决议，军事支持南韩。苏联代表拒绝参加安理会的会议，如果当时有他在场的话，这项决议是绝对无法通过的。联合国决议未能够阻止北韩部队，他们继续向南推进。一星期后，军队抵达首尔城下。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南韩提供空中和海上支持。几日后，杜鲁门又宣布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前往南韩。杜鲁门希望由美国人来领导驻南韩的联合国部队，这个人就是麦克阿瑟将军。联合国部队在南韩的军力每星期递增，但是到八月份时，他们还是一路后撤到釜山一带。北韩军队企图突破釜山防线，八月六号大举进攻，结果兵力损失惨重，直到八月底的时候被迫要撤退。九月，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突袭，在仁川登陆时，这次行动十分危险，因为那里的水位一日之内变化幅度多达九米。运兵船必须要特别靠近海岸线，而且一定要在涨潮时登陆。如果拖延时间，水位不够高，他们就会陷入淤泥，船上的士兵就会失去保护，成为活靶。仁川登陆成功，增援兵力将南北一线铺开的北韩兵力拦腰截断。而同时，联合国部队空中和海上力量又摧毁了北韩部队的通讯系统。10月1日，南韩部队进入北韩，占领北韩首都平壤，向北韩和中国交界处的鸭绿江进发。中国发出警告，但是麦克阿瑟将军下令继续进攻，他多次表示不相信中国会参战，但是他错了。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麦克阿瑟将军率领联合国部队向中国和北韩边境处的鸭绿江进发。中国方面发出警告，麦克阿瑟置之不理，因为他不相信中国真的会参战，结果证明他错判形势。10月和11月两个月，几十万中国士兵跨过边境进入北韩。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将军还是相信战争会在12月25日圣诞节之前结束，但是他又错了。 联合国部队被迫从平壤后撤，到圣诞前夜时，大批部队从港口城市兴南由海路撤退。1951年初，北韩重新占领首尔，联合国部队撤回到首尔以南大约40公里处，他们重整旗鼓，两个月后再次收复首尔。随后战况出现了变化，双方在三八线以北一带交战，互不相让，人员伤亡惨重。马克阿瑟将军想攻打中国东北地区，并利用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但是杜鲁门总统担心这样做会引发又一场世界大战。
If we do have another world war, it will be an atomic war. We could expect many atomic bombs to be dropped on America.
杜鲁门说，如果再次爆发世界大战，那将会是一场原子弹的战争。美国很多城市都会遭受原子弹打击，任何一枚原子弹所造成的人员伤亡都要比整个韩战加在一起重要多。他不想是促成这种结果的人。马克阿瑟将军公开同杜鲁门的政策对抗，并声称胜利是没有替代的。杜鲁门因此决定撤销马克阿瑟的职务。
It is with the deepest personal regret that I found myself compelled to take this action. General MacArthur is one of our greatest military commanders.
1951年6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议韩战停火，和平谈判先后在开城和板门店展开。到11月时，眼睇住协定近在咫尺，但系谈判各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中之一就是战俘的归还。联合国要求战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返回家园，双方就这些问题争执了1年多。1952年10月，谈判暂停。谈判进行期间，战斗并没有停顿，韩战的持续使杜鲁门总统逐渐失去民众的支持，他因此决定不参加1952年总统大选。新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宣誓就职，艾森豪威尔竞选期间就提出要结束韩战，并承诺为此不惜采取极端行为。好多年后，艾森豪威尔透露，他曾经私下威胁，如果苏联不帮助美国重新启动和谈，他不惜扩大战争规模，动用核武器。这些行动完全没有必要。几个月后，北韩接受了联合国较早时候提出的交换伤病战俘的提议。交战双方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停火协议。根据协定，双方停战并交换大约90,000战俘，还允许战俘选择是留低还是返回家园。韩战比朝鲜半岛造成重大创伤，多达200万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其中包括很多平民。战争结束后，美国派90万兵力驻守南韩，帮助南韩防范北韩的进攻。停战协定签署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当年的很多问题依然对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世界构成威胁。韩战亦促使美国开始研发比原子弹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氢弹。苏联已经开发并试验了原子弹，亦在度研制氢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亦生活在核战争的威胁之下。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对 Larry 说，情人节当日，他班上的一名男生收到很多女同学的花。李华今天分别要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heartthrob 以及 gaga。
So this student walked into your classroom on Valentine's Day, and three different girls gave him flowers? He must be the campus heartthrob.
如果你说的 heartthrob 是指令人迷恋的对象，那没错，他真是校园名人，学校里面喜欢他的女仔一大堆。
A heartthrob, H-E-A-R-T-T-H-R-O-B, is a male that is adored by women.Someone who is a heartthrob literally makes women's heart throb.
这种讲法真是形象了，令人心跳的男人就是 heartthrob。 送花那三个女仔迷得她不得了，我真是担心会影响到她们的成绩。
What makes this heartthrob so attractive to these girls? Is he handsome? Is he friendly? Is he a good student? Is he an athlete?
她的确各个方面都很出众，不单止生得一表人才，而且很随和，学业成绩优秀，还是校队美式足球队的队长。
Well, it is no wonder he is such a heartthrob. He sounds like the perfect guy.
差不多了，不过还是不够布彼特那么完美。Brad Pitt is a real heartthrob.
You are not the first woman who has told me Brad Pitt is the perfect man. I guess I don't understand why he's such a heartthrob.
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啫。你睇到佢嘅金头发、蓝眼睛，佢嘅微笑令人融化，仲有佢嘅身材同埋肌肉。
Okay, okay, that's enough, Li Hua. I get it. I understand why Brad Pitt is such a heartthrob.
对唔住 ，Larry， 一提到 Brad Pitt， 我就冇办法控制自己噶啦。
So Brad Pitt is a big heartthrob in America. How about in China? Who's the biggest Chinese heartthrob?
咁可能就系香港嘅电影明星刘德华啦。
I've heard of Andy Lau. Isn't he too old to be a heartthrob?
年轻的都有，不过我已经跟不上潮流了。
Well, it must be hard to be a heartthrob with girls following you everywhere. I'm glad I don't have that problem. I mean, I'm not much of a heartthrob.
肯定有女仔为你动心的，你不知道而已。
So let's talk about these girls in your class some more, Li Hua. When they go gaga over this heartthrob in class, what do you do to get their attention?
Gaga? 咩意思啊？听起嚟都唔似英文嘅。
Gaga, G-A-G-A, is in fact a French word borrowed into English, Li Hua. Gaga is a word that suggests someone who is mentally confused or silly.
我个班嗰几个女仔都系好学生嚟噶，佢哋个脑冇问题噶。
To go gaga.Means to like something so much that you act like an idiot. It means you can't think of anything else besides the thing you are gaga over.
Oh, to go gaga 是被他搞到晕浪的意思。如果这样说， I guess the girls do go gaga over him.
What about the boy students in your class? Is there a girl in class that they go gaga over?
我那班就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女生了。但是学校里面所有的男生都对啦啦队的女仔疯狂的。
Well, cheerleaders are usually very attractive and physically fit. It's no wonder guys go gaga for cheerleaders.
那你呢 ,Larry? 有没有人令到你晕陀陀的？
Well, Li Hua, I'm not really dating anyone right now, so there is no one I'm really gaga over, but there is something I'm really gaga for.
那什么东西令到你 gaga for?
I'm really gaga for computers.I think working with computers is so interesting, and I love playing computer games.
我对电脑就没兴趣了，日日坐在电脑面前写论文，我真是想快点离开个电脑。
Well, what do you go gaga over, Li Hua?
我喜欢看八卦杂志，了解好像 Brad Pitt 这样的明星的最新动向。
We're back to Brad Pitt again? Fine. You can go gaga over Brad Pitt, Li Hua. I'll stick with my computer.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heartthrob， 是指令人动心的男人。另一个就是 gaga， 是指被什么人或者什么的事情搞到头晕脑胀。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